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让我先用一点时间移一下这个。很开心今天能够再次来到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这一次我们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系列了，对吗？什么系列呢？行在风中，非常好哈。那个星期我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说行在水中吗？好像有一点类似啊，但是我们要谈到说行在风中如何跟随着圣灵的带领的一个生命。上个星期当我听欧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你还记得他的两个重点是什么吗？忘了啊。 OK， 好，那他的两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得着了自由，那我们的自由是要来选择荣耀神的自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自由，我们要来选择那荣耀神的自由。他也说我们的生命现在因为有了圣灵，认识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的生命也被转化，被转化成什么呢？更像耶稣基督。 Amen。 那个星期当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当他在讲这一点的时候，当他讲到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的小时候啊。这一场我可以比较自由的讲，因为我妈妈不在。那我小时候啊，我的从小一到小六的时候呢，我就有讲过，我的妈妈管得非常严哦，就是说我没有自由的，你知道吗？我就是每一天哦，就是说上学，然后妈妈就会接我下课，然后我们就回家，从来没有跟同学去踢球啊、玩啊，或者在游乐场玩，所以管得非常严。但是呢，来到中学的时候，我的中学比较远哦，所以要搭巴士车，管不了了哈、哦，所以我就自由了。然后在那个自由的时间里面，我成为什么呢？我成为了 center point kid。 你还记得有这个说法吗？ center point kid 当时啊，就是说那些孩子，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往 center point 跑，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那到底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我也忘了，就是说就要是去 center point 就好像很时髦，你知道吗？就好像很流行，就好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呢，当我去 Center Point 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哦，我以为 Center Point 就是新加坡的 Center Point 啊，但是呢不是，对吗？ Center Point 只不过是乌节路的 Center Point 啊，先得房。但是我问了 ChatGPT， 我说新加坡的 Center Point 在哪里？就说新加坡的最中心点是什么？如果新加坡这个岛屿哦，然后还包括我们的外岛，那新加坡的中心点在哪里呢？ ChatGPT 告诉我说，它是在麦里兹汤森路跟这个五级布兰的这个地方的其中的一个点。我在想说，如果现在我有钱的话，把那个点买下来以后会不会赚钱啊？讲到中心点的话，那上个星期当欧牧师开始这个讲道系列的时候呢，他用了罗马书八章。那其实的这个讲道系列呢，行在风中的这个讲道系列呢，我们纯粹要来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关于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你翻开你的圣经的时候，总共有几章呢？罗马书总共有几章？16章，对吗？16除2。中间是什么？八，所以罗马书八章是中心点啊。但也不因为这样子啊，神学家都认为说罗马书八章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 center point， 那个中心点。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八章一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一节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哇哦，可能我们没有感同身受，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同身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听到保罗讲这句话的人会，哇，为什么呢？我原本要死的，我原本是要死的，我原本是被定罪的，因为律法告诉我是被定罪的。但是保罗讲的这句话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这等于什么呢？自由了，这就等于自由了。那今天呢，我的两个重点啊，借着保罗的这个在罗马书八章的中心思想，那其实呢，我有两个重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这不定罪，不被定罪，我们有了自由，我们其实就自由的成为了神的儿子跟女儿。Amen。 我们成为儿子跟女儿的时候， 我们有义务，但是我们也有祝福，对吗？做神的儿子跟女儿有义务，好像我们是这个，如果我们是个家庭 的儿子跟女儿的话，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家庭是有义务的。但是也在这个家庭的名下，我们有遗产，我们有这个家庭给我们的祝福，对吗？所以称为这个孩子和女儿的时候，是有义务也有祝福的。那第二个重点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除了这个儿子跟女儿以外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坚持到底，我们如何在跟随圣灵的带领当中要坚持到底。 Amen。 所以现在我们就赶快的进入在第一个重点，我们来看在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子跟女儿。那上个星期既然欧牧师已经开始了这个讲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就是用经文然后把它画圈圈画线，对吗？好像一个老师，对吗？那我也是一个神学院老师，对吗？所以我不可以输给他，对吗？所以我就要用同样的方式呢来给大家分享。所以准备好你的笔记本哦，如果你有做笔记的话，如果你有纸版的圣经的话，准备好你的笔跟纸，然后或者在你的电子版的圣经里面准备好画圈圈，然后来更注意今天在这段话里面有什么重要的要来认识到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我们的中文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啊。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华文圣经跟英文圣经有一点差别，我们的华文圣经少了一个 therefore， 所以啊，如果你看英文版本的话，原文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所以的概念，也就是说保罗在刚才前面一节一章，应该说保罗八章里面的一节到十一节呢讲了这一些解释之后呢，来到十二节他说，所以呢弟兄们，我们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把这个欠债这两个字画出来好不好？欠债，刚才我说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的时候，我们是有义务的，我们有 responsibility， 对吗？我们有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之后，我们对神是有义务的，对吗？我们现在要活出一个对神有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呢，保罗说，如果我们不向神活出这样的一个有义务的生命，我们是向什么活出这样的一个义务呢？我们是向肉体活出这样的一个义务。我们的 flesh， 我们的肉体，就好像我们欠了肉体的债，我们要还这个肉体。那你还想说，好像很抽象的牧师，当我们讲到这个欠肉体的债的时候，到底欠了什么？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想法？然后你说，我又没有吸毒，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欠我的肉体什么。或许我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这个所谓的概念，好，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说是在一个 mindset， 一个所谓的人的思想，就好像一个价值观，应该说一个价值观。比如说当我们相信，当我们的价值观相信孝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让这个孝道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决定我们做生命当中的选择跟做法，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说法。好，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价值观去活出那个认为说孝道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方式，生活方式。所以欠肉体的债也有一种所谓的价值观，好，使到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因为我们欠肉体的债，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那样的世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做了在如同世界我们做的事情。那所谓这个欠债呢，欠肉体的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个图影片哈，他说我要说的是欠债的欠肉体的债的意思，就好比说我们欠了肉体的享受的债。好，我们欠了肉体的享受的债，那我们就付上我要玩的痛快，不然的话我就白活了。然后没有界限，而且因为在没有界限的当中呢，我们上瘾了。所以欠了肉体什么债呢？就是那个一直想要享受最好的，一直享受最好的，甚至跨了界限，直到我们陷入在瘾中。所以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观呢？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可以白活，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这个生命不可以白活，所以我们就欠了肉体的债，一直活着在这个不要白活生命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这样的一种概念里面。 第二，我们欠了肉体的什么债呢？我们欠了肉体的名利的债。也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概念说，哦，我们的生命呢，不要对不起自己，那我一定要说我要不择手段，然后要很骄傲很自私自利的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保罗的意思，在这里说他欠了肉体的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活，这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他活出来的生命呢，是一个对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然后最后呢，欠肉体的债也是一个欠情感的债，付上了我要付上的公道，或者是讨回公道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也就是说呢，不然我觉得我过不去。那这样的一种心态变成什么呢？不饶恕。这种心态变成你怀恨，而且你想报仇。那在这里呢，我要说的是，不可以说，我也不是在说啊，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要受苦了哈，就是拿鞭子一直打自己，不可以享受哈。然后人家要请你去吃大餐哦，不可以，我现在相信耶稣了，我只可以吃面包，不是这个意思对吗？那有的时候，我最近听到一个新闻哈，我听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妈妈哦，为了她的女儿能够上一个名校。结果欺骗了对吗？改变了他的身份证，好，然后现在被控上法庭了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听到人家啊，如果我的女儿没有进这个学校的话，她的人生完蛋了。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欠肉体的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觉得说我们必须照着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像肉体这样不断的帮助我们去，好像要活出一个不要输。其实呢，讲到这一切呢，我想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不是吗？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把我们的义务转向神，我们不要欠肉体的债，而反而更是要对神有义务，更让我们的生命是转向神有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今天呢，让我们再继续看保罗的第十三节，他说什么？八章十三节，他说：“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哇，这好像是个吊诡，对吗？你要活就要死，对不对？保罗这句话很有吊诡，对吗？他说：“你要真正的活的话，你就必须死。怎样死呢？”致使肉体，而且呢，在这里，昨天我在做这个讲章的时候，是跟家宝传道一起做的哈，所以我们就在讨论。然后呢，我就跟家宝传道讲了一句话，我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圣灵的帮凶，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靠着圣灵致使肉体，对吗？所以呢，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有没有？是一个人杀死这个肉体，还是两个人杀死这个肉体？两个对吗？靠着圣灵，我们一起跟圣灵致死这个肉体，所以我们是圣灵的帮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杀不了手对吗？我们下不了手，我们说哎呀，我的肉体我下不了，圣灵啊，淡点等等、哦、因为我下不了手、哦、那但是圣灵要，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这个肉体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最怕的不是怕痛，我们最怕的是怕输。回到刚才我讲我们欠肉体的债的概念对吗？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欠肉体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当我们有这个欠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怕痛，我们是怕输，我们是怕输给这个世界，我们是怕这个世界赢得了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某个程度上，哦，这个世界跑在前面，我们落后了。但在这里呢，保罗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圣灵，我们要靠，应该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使肉体。上个礼拜可能有些人有注意到说，我们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对吗？有一个姊妹需要去医院啊。那在这件事情里面，我非常感恩的是，我发现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学习到了，在教会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话，那就让牧师领袖去处理，你们就继续的敬拜吧，不要拿起手机来拍哦。而是那个礼拜，我觉得说哇，我看到一幕，我觉得说非常安慰的，就是说我觉得弟兄姐妹都很成熟啊，就很多人就看让牧师领袖去处理，然后大家就继续的敬拜神。我们应该继续这么做，我们应该把神，相信神，信靠神，神会在当中，他有他的主权，我们必须相信，然后我们就专心的来敬拜神。 那当个礼拜当我们发现这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学到一件东西。因为我们打救护车的时候呢，当那个救护车来，我的理念，我过去的理念是，当你打救护车的话啊，他就会把你送到最靠近的医院，没有得选的啊，就是说你打电话，你在这里，他一定送你到最靠近的医院。但是当天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呢，那个救护人员告诉我一句话，是我学到的。他说，这个因为还在黄金时间里面。Golden hour, 黄金时间内，所以我们会把它送到国家中风中心啊，因为它是在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在拯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段。我们说，圣经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罪，肉体的把肉体给致死，也有一个黄金时间。也有一个黄金时间，如果我们不听从圣灵的启示，不跟着一个圣灵带领的生命，当圣灵启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我们的肉体要来致死的这样的一个罪。如果我们不听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劝导，然后不断的在迷雾当中的时候，那个黄金时间一过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一种瘾，那就更难的脱离了。我们就陷入一种，我们就失去了神原有要给我们的祝福。要走出来可以，但是我们就失去了那个黄金时间，当神要在那个黄金时间里面给我们顺服的那个祝福。所以我们不要怕输，我们也不要怕痛。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神要给我们在生命当中的祝福。但是这个在继续在这里继续讲的时候呢，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跟儿子跟女儿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说保罗，我的第一个重点是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靠着一个圣灵带领的生命，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我们继续看14节跟15节，他说，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我们刚才说我们怕输，对吗？这个克制，要杀死这个，要致死这个怕输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呢？是要看到我们的生命呢，不要有这个对肉体的这样的一个奴仆的灵，而是要什么呢？继续说，他说，你们要接受的是使人成为世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巴父。如果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呢，我们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致死我们的肉体的这样的，就致死肉体的罪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来领受那从父而来的灵，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的灵。 Amen。 我们必须来制止这个奴仆的灵，制止这个害怕恐惧怕输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呢，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那从他而来的成为儿子跟女儿的灵。你有没有发现说，刚才我们再回到我的那个投影，讲到说我们欠这个世界的债的那个投影，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享受，我们反而是要在耶稣的名下，可以回到那个刚才讲到啊，对，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必须来看到说，在我们成为一个信徒之后呢，我们是走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享受神给我们的名分。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欠肉体的债的时候，那个理念为什么是错的呢？是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当我称他为阿巴父，当你称他为阿巴父的时候，那你跟我就成为了我们。我再讲一次啊，当我称神为阿巴父，你也称神为阿巴父的时候呢，你跟我就成为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其实我也很关注，有的时候我也发现说，譬如说好像我们有一些当中单身的，或者说在家里面是独子独女，然后呢当父母亲离开之后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人啊，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人啊， 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应该说在这个神的大家庭的关系里面，当我称阿爸父，当你称阿爸父的时候，你跟我就成为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是神要我们蒙受的这样的一个福分。那在这里呢，当我们称阿爸为父的时候，我们就来成为了家人。保罗在第16节跟17节继续的这样的解释，他说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既然是儿女，我们就是后世，是神的后世，也和基督一同做后世。你们竟然和他一同受苦，就比他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很多一同？不是打麻将的一同啊，打麻将有一同对吗？但是这里的一同很重要。保罗的概念是什么呢？当你跟我都称他为神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就一同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这个一同包括的旁边的人，还有圣灵，还有耶稣，还有父神，我们一同的在属灵生命当中继续的成长。虽然说在这个生命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来一同的面对有一些人生当中的挑战，对吗？我们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走的时候还是有是有高山低谷的。然后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耶稣一同的面对人生，然后必须与他一同的前进，直到他的荣耀彰显。今天有些人可能找到的时候，在会前祷告的时候，听到我们告诉大家关于我们的事工领袖 Ivy 的事了哈。人生当中，不管我们可以说我们信主，我们得着的那个满满的恩典跟祝福，但是我们也必须相信知道说，我们虽然已经得着那个救恩，但是它是一个现在跟以后的理念，就是我们已经有那个救恩的应许了，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上还是会有挑战，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是会有病，还是会有一天需要离开这个世上回到天父那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庆幸的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的时候，我们有神一同的来前进，一同的来前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但是呢，我们也必与他一同的得荣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下一节更加的重要了哈。下一节他说什么呢？十八节，我们看十八节，他说，我们看现在的苦难，以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I mean, come on, 现在的跟以后的是无法相比的。我叫我们的那个 AJ 圣传道帮我哈，我就说你用一个那个 AI, 我因为我最近看到在 Instagram 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图片，我说你帮我用 AI 好不好，然后呢你给我用我的照片，然后给我看我二十年前是怎样，八十年的时候，八十岁的时候会是怎样了？像吗？我然后我师母看的时候说，绝对不是你那个二十岁，绝对不是你，因为他知道我的过去，对吗？他是一个唯一很清楚我的过去的人哈。那是那个未来啊。然后我就跟那个Jason 说，哎，要不然就来多一个照片，就是我现在给你我现在的照片，然后呢，当我上天堂的时候，我是会是怎样的一个柔美的身体，那个完美的身体会是怎样的话？他说 AI 画不出来。对吗？因为这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是更荣耀的。现在就算今天这个照片，AI 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他认知认为里面的。但是呢，我们真正在未来里面要得到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相比的，没有办法相比的。OK, 不要再看了，关掉了，好不好？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来相信。我们必须来相信说，神掌握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现在，让我们所发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在预备，都在预备。你知道吗？这段话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其实要来收集 收集一件东西。我们不是在收集这地上的名誉，我们也不是在收集今天地上的财富，我们也不是在这收集地上的关系。比如说我的银行没有很多钱，我今天到一个地方也没有人铺红地毯给我说，哦，你 VIP 到了。我这个今天我在脸书里面也不是最有最多 follower 的人，跟随者的人。但是至少这段话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子跟女儿，结束在这个十七、十八节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要鼓励大家一起来收集荣耀的奖杯。收集荣耀的奖杯。如果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可以每一次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他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时候，我们把它在笔记簿里面记下来，在我们的笔记本里面记下神的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荣耀奖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得荣耀，对吗？不是我们得荣耀，他荣耀。如果我们把这个每一件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事情记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断收集那荣耀的奖杯。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十七节说什么呢？我们现在与他一同受苦，但是我们以后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当我们有这个在这个世上活着岁数的时候，收集的这些奖杯，当我们来到主前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些荣耀的奖杯换取那更好的，换取那现在无法相比的十八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手上要握的就是在这个世上神在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荣耀的奖杯，他做事他成荣耀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荣耀的奖杯。因为当我们收集起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必见主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些荣耀的奖杯交给神，然后就会打开那一幕，看到那更好的，那更美的，那比现在更完美的事情。阿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罗马书八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来到我的下一点呢，因为也借着这个十八节，我们进入下一个。保罗说，十八节说还有更好的，现在的无法与未来的相比。然后呢，那未来的相比，如果我们要得着的话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忍耐，我们就要继续的跟随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跟随着，有耐力的来跟随着。阿们。这是我的第二个重点。所以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要解释的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了。那首先我要先做一个比较笼统的解释哈。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五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啊，保罗是在用一个例子，保罗是在用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啊，来给我们解释到底坚持跟随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是用一个例子来给我们解释。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你会发现说保罗用了一个例证，用了一个帮助我们来了解的一个模型也好，或者模式也好。然后只有到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你要如何，你可以如何的来坚持在你的信仰当中，坚持的来跟随着神，坚持的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先是用了一个 example， 用了一个例子来解释，然后呢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如何的来得着这样的一个耐力。 OK， 所以但我们就先把那个如何放在后面，我们来先看十八节，应该说从十九节开始。那十九节在这里呢开始是什么呢？他说被造的万物都热切的渴望。被造的万物是什么？就是保罗要举的这个例子啊。被造的万物在这里呢，这个用词里面，保罗用的这个用词里面呢，不包括人，不包括人啊。为什么不包括人呢？我们看下一段话，他说：“被造的万物都热切的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所以他把人跟这被造万物分成两组。所以是被造万物在渴望什么呢？等到神子我们哦，神的儿子女儿，神的众子显出来，yeah， 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种对比的。那请问，那被造的万物是什么呢？ 今天在这里圣经讲到的被造的万物，就是这神所创造的那世界，原本的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原本的世界因为罪堕落了，使到这个世界不是神原本的旨意。神的原本的旨意，这个世界是完美的，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变成了不完美。也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不完美，你就看到了有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了有海啸，有地震，有狂风，有暴雨。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被造的万物。但是呢，二十节他说什么呢？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那虚空之下。哦，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不是，他说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他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这里保罗说，这个与他这个万物，他有一种虚空。这个虚空就是那种无奈。他的无奈是什么呢？他的无奈是当假设说地震吧，地震后，他不知道说啊为何地震。海啸，他不知道为何他海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狂风来了又再一次停了，然后又狂风又再来，它一直不断的发生，这万物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他说这有何意义呢？当我的存在就是在这个世上一直的让它发生地震，一直让它发生地，我的存在就是一直在让它发生狂风，在发生狂风。他说没有意义，这是虚空的，因为他不知道，他觉得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更不止如此，没有意义，他也让撒旦魔鬼被撒旦魔鬼使用了。因为他的下一句话说什么呢？他是屈服在那一位，这一位就是那撒旦魔鬼。也就是说呢，原本神的旨意是完美的，但是当人的罪堕落的时候，这世界不完美的时候，这万物都觉得很无奈。我一直在做这些破坏的事情，我要停止，但却不能够停止。因为我是被掌控在这一位之下，但是我想停止又不能停，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一直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下一句话很重要哦，二十一节，我们继续看。所以被造万物盼望自己得释放，脱离败坏的那奴隶，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在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的痛苦的宣灵，他在发出一个声音。但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看彩虹，有多少人喜欢看彩虹？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为什么你有没有喜欢呢？特别是基督徒，你就想到了神的应许，对吗？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彩虹是神的应许，它与神的这样人与神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和这样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对吗？所以我非常开心彩虹，所以看到彩虹我们就拍，甚至有的时候有双重的彩虹，对吗 ？Double rainbow， 我们就拍。那今天我要呼吁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情。每当我们听到打雷声的时候，空，每当你走到海滩，你听到那风那个浪声的时候，每当一天你突然间看到你住在你的 HDB 那边，然后有人落雨啦，修沙啦，然后你听到那个狂风的声音的时候，呼，你就安静下来，然后如同你看见彩虹一样，你在说，神啊，我要与这万物来发出那宣灵的声音。什么样的宣灵的声音呢？与万物来宣灵说，主啊，赶快来吧，来拯救这个世界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万物觉得他们很无奈，他们都在发生一个声音的时候，他们在呼求什么？他们来呼求说，神啊，赶快来恢复这个世界吧。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在制造这个海啸，在制造这个地震，在制造这个狂风，很无奈，很无意。但是我的呼求就是要来看到这个世界再回归到那原有的那完美。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听到打雷声，当我们每次听到那海浪的声音，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一同，对吗？这里说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被造万物都直到现在都一同的在痛苦喧鸣。我们要跟他们，我们要跟万物一同来说，主啊，来吧，赶快来拯救吧。突然想到一首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当赞美之泉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借着罗马书八章的意思而写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那万物来呼喊，我们要与那万物来呼喊说，主啊，让你的荣耀来吧，让你的荣耀来，我们有一同的在当中与万物来呼喊。但不仅如此，圣经继续在罗马书的23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不但这样，不但怎么样呢？他说不但这样，这样是什么呢？不但这样，然后他告诉我们呢，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初熟的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里面叹息，热切的来期待那成为世子之后，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得救。这里有两个意思哦，初熟的果子。那天当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传道说，杰森传道、家宝传道说，牧师一定要讲榴莲。他就想到，他想看到初熟的果子，他就想到榴莲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吃榴莲的人，懂得吃榴莲的人，现在六月份，根据内行人说，现在六月的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先不要吃啊。什么时候是最丰收的、最丰盛的？七月要来了哈。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都懂得看。就看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有一种期待，就是说他初熟的果子，他都期待那七月的那完美的果子来。那我们同样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也要这样子期待。初熟的果子代表两个重大的意义。第一呢，他讲到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保罗在对他们说话的罗马人，在当时使徒行传的人，他们是初熟的果子，他们是第一批认识耶稣的人。但是这个初熟的果子还有双重的意义，就是你跟我，我们现在也是那初熟的果子。为什么呢？不熟啊，还没有熟。什么叫还没有熟呢？什么时候才熟呢？直到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熟。我们还在等待那个时间的到来，但是这个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我们那初熟的果子，我们要跟这个万物一起来呼喊，一起来呼喊，你的荣耀来吧，你的国度来吧。在这里呢，我们继续看在26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他说照样，照样，刚才说同样对吧，现在是照样啊，如同，现在是照样。照样什么呢？他讲到圣灵了，他说圣灵也在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如怎么样的祷告，但圣灵亲自的用不可言语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首先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都说这里所谓的26节，他说不可言语的叹息是圣灵的祷告，是方言，对不起，是方言的祷告，错了哈。圣灵不需要方言祷告，我再讲一次啊，所以所谓的不可言语的叹息不是方言祷告，圣灵他不需要方言祷告，他是圣灵，我们是借着圣灵来做出那方言的祷告。但是圣灵有一种叹息，这个叹息是什么呢？这个圣灵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叹息说，神啊，赶快恢复这个世界吧。就好像刚才保罗说，照样保罗在前面说的，那万物有一个叹息，圣灵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同样有一个这样的叹息，就是希望神拯救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那个饥渴的系列里面，我们讲到说复兴的时候，复兴是什么意思？复兴是其实呢，圣灵一开始都在呼喊的， 圣灵一开始这个人一犯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边叹息了，赶快吧，神拯救吧。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复兴的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想要进入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叹息里面。为什么说我们渴慕复兴？我们渴慕复兴的时候是什么事情？我们渴慕复兴的时候，就是加入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呼喊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加入在圣灵这样的一个叹息的行列里面，使到我们跟圣灵，我们跟万物一同的叹息说，主啊，赶快来吧。最近有一个牧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张牧师，你现在的你希望耶稣赶快来吗？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纳了一下子，我说当时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说耶稣你等一下吧，因为我还想结婚。结了婚之后呢，我说当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等一下我还想要个孩子啊。所以我们其实人哦，很多时候呢，我们忘了这个信仰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在这个世上过好日子，而是要到天上去过好日子。不是在这个世上过好日子，而是真正的要到天上去过那更好的日子。阿们。所以因此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说，照样的我们要跟圣灵一同的来呐喊。然后二十七节让我们要来结束了。二十七节说，那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替人祈求。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段话的话，我们必须来看诗篇的139篇23节。诗篇的139篇23节，诗人什么意思？诗人很明白，我们自己的祷告是有限的，我们自己的祷告是，哦，神啊，帮助我把我的儿子女儿送到这个名校。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照着我的意念，照着你我自己的意念。但是在这里呢，保罗应该说诗人很明白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祷告要照着神的意念的话，我们必须先邀请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监察我们的心，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直到当我们的祷告，我们做祷告的时候，如同在保罗在27节他说的，我们必须来邀请圣灵来监察我们的心，因为圣灵晓得神的心意，直到我们借着圣灵的祷告祈求的时候，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祈求。所以刚才雪茹传道说，要不要来参加祷告会？要，因为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一起的来借着神的意念来祷告。阿们。邀请大家一起跟我站立起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应神。我们要怎样的，我刚才说26节27节告诉说，我们要怎样有这个耐力来跟随祷告。保罗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要借着与圣灵一同的祷告。我们要怎么样来成为神的儿子女儿？我们要跟圣灵成为帮凶，来致死我们的肉体的罪。你要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儿吗？那你要跟圣灵配合，来每天致死肉体的想要。你要来成为那能够坚持跟随圣灵的人，有耐力的，那你就要照着保罗说，你就要照着基督，照着圣灵的意念来祷告，那你就能够找到那根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像今天早上我们说的，像上，比如说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你们也为我祷告了，我张牧师的也去医院啊。我们都是人啊，不管你是牧师是领袖，还是只不过一般的，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相信耶稣之后，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这个活在这世上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必须在面对这一切的在世上的挑战跟苦难的时候，仍然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跟女儿，我们要借着神的意念来祷告，直到我们能够完成神的美意。阿们。跟你大家一起闭上眼睛，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三个呼召，然后大家来回应神。今天我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神的儿子跟女儿， 我也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累积那神荣耀的奖杯。如果今天你在你的生命，你的祷告是神啊，的确可能以前我没有数算，我没有清楚的数算你的恩典，但是今天我要来到这个祭坛，然后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记载，我要开始记录，我要开始清清楚楚的知道说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你要得荣耀的奖杯，因为你会继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你会在我的生命里面继续来给我看到主啊，你给我的力量，你给我的帮助，你给我的得胜，都是你的荣耀的奖杯。我要清楚的把它记下来，我要清楚的把它累积下来，因为它要成为你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荣耀奖杯。因为直到有一天，我要把这些荣耀的奖杯拿到你的面前，来换取那更好的，来换取那更荣美的，来换取更那讨你喜悦的。所以这个如果是你的话，我要你向神来举手说，神啊，在我的生命里面，来给我更多的荣耀的奖杯，更多你做事的荣耀的奖杯，因为我要一一的把它累积起来，我一一的把它收集起来，因为当我见你的时候，我要把这些呈现给你，然后换取那更好的。如果这是你的话，你向神举手，那等一下在祭坛打开的时候，你就站立起来，你就站出来，然后来领受祷告，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神，我要更多的这些奖杯。第二，刚才我说致死罪有一个黄金时期，致死罪有一个黄金时期，我相信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因为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是那亮光照进那黑暗，在白日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当做的事，因为当夜间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做了。这是耶稣所说的，在白日的时候，我们就当做该做的事情，因为在夜间我们就做不了了。我相信今天当这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个黄金时期，是一个让神要恩典要让我们来致死我们的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不要任何人错过，我不要今天让任何人错过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不要让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错过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在一种瘾，陷入在一种不讨神的喜悦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而是今天当我们愿意站出来说，神啊，我今天愿意与圣灵一同来致死我的肉体，直到我能够得着神你要给我的那成为儿女的福分。那你就来到这个祭坛，我不要任何举手，你就安安静静的走到这个祭坛来说，神啊，今天我愿意借用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直到我能够真的借着圣灵来致死我的罪，致死我的肉体，直到我能够得着你要给我的祝福。最后一个呼召，今天当我讲这一切的时候，你知道过去你的祷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借着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来祷告，没有错，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来祷告，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借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停留在那样的一种阶段而已，我希望我们的祷告不单单只是为着我们的需要而已，因为保罗今天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坚定的跟随他的话，如果你要坚定的跟随神的话，你要活出那个有圣灵带领的生命，有那个耐力的话，那你的祷告就要更是接着神的旨意的祷告。那如果你今天说我愿意，我真的是愿意进入在一个祷告的另外一个领域，我不要单单只是为着我的需要来祷告，我更是要进入在神的意念的祷告，那你也站出来，甚至你现在可以向神举手说，神，这是我要的，我要进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祷告，我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祷告。所以当诗歌班开始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要鼓励来回应神，来到这祭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